EP 83，今天是5月26日。今天这集，我们先看一个很典型，也很危险的全球转折。美国和伊朗看起来终于接近把战争按下暂停键，和莫兹海峡可能重开，油价也先跌了下来。但同一时间，以色列正在加大对黎巴嫩 Hezbollah 的攻击，乌克兰又被俄罗斯用可搭载核弹头的飞弹打击。也就是说，市场像是先松了一口气，可是地缘政治本人还没有真的坐下来喝茶。后半段我们会转到科技。今天科技线索其实很一致， AI 正在从模型能力往基础设施、权限、供应链与合规移动。 OpenAI 又签了一个新闻内容合作， OpenClaw 这类 agent 工具继续把人类审批塞进日常讯息入口，而 AI 晶片出口管制和记忆体成本也正在提醒大家， AI 不是只靠一张漂亮 demo 就能运转的世界。先从美伊谈判开始。如果你昨天有听，应该记得美伊接近一份停战安排，但最大的问号是，这到底只是把战争往后挪，还是真的能把核问题、海峡通航和石油出口放到同一个可执行框架里？今天比较新的地方是， AP 和 Axios 都把轮廓讲得更具体了。这个安排可能包含停火再延长60天，和莫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可以恢复石油出口，然后再接着谈核计划限制。这听起来像是一份很实用的短期止血方案。对美国来说，最直接的好处是油价降下来。对伊朗来说，能卖油，能让海峡重新通行，就是经济喘息空间。对世界其他能源进口国来说，这更像是终于有人把门打开一条缝，让通膨压力不要继续往上烧。可是这里要小心。框架不是协议，协议也不等于执行。 Axios 提到的版本里，核问题还是被放到后续谈判，这代表最难的部分其实还没解决，只是先把最痛的能源问题拉出来处理。 AP 的说法也很保守，美国和伊朗看似接近协议，但很多内容仍然不知道。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判断，能源市场看到的是降温，外交现场看到的是还没拆完的炸弹。你可以把这件事想成两层，第一层是价格。油价周一明显下跌， Reuters 转述市场资料说，价格一度跌近7个百分点。第二层是实体供应。就算海峡重开，船要重新走，保险成本要降，港口与能源设施要修，各国战备库存要重新盘整，这些都不是一两天完成。所以今天的市场反应是，终于有出口，但不是，一切恢复正常。同一时间，中东另一条线反而在升温。以色列周一晚间攻击 Hezbollah 在黎巴嫩的据点，包括东部 Bekaa Valley。 Netanyahu 说会加大打击，而 Hezbollah 近几周使用光纤无人机攻击以军。这个细节值得注意，因为光纤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已经证明很麻烦，它不太吃传统电站干扰，能让前线攻击更稳定，更难拦。这代表什么？代表即使美伊协议真的往前走，以色列和 Hezbollah 之间的战线还是可能成为破口。以色列会说，北部安全不能等，美伊谈判不该限制它打击区域威胁。黎巴嫩和人道团体会说，这让停火安排变成纸上停火，因为空袭、无人机和边境交火仍然会让平民承受代价。所以今天中东不是单纯的好消息或坏消息，而是一种很麻烦的分裂状态，主战场可能降温，侧翼战场可能升温，油价可能回落，可是区域安全秩序还是破的。再往欧洲看，乌克兰也有一个危险讯号。 Le Monde 报道，基辅对 Belarus 风险重新焦虑，原因是俄罗斯在 Belarus 部署 Warship 飞弹。这种飞弹被形容为可搭载核弹头，俄军也在近期对乌克兰大规模攻击中使用相关武器。欧盟批评这是危险的核边缘政策。这里不是说俄罗斯用了核武，而是更细腻、更让人不舒服的一点，当一个可核载具被放进常规战场讯号里，它就会迫使对手提高警戒。乌克兰会担心北方战线再度被打开，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这些 NATO 和欧盟成员也会把 Belarus 看成更不稳定的边境平台。 Macron 和 Lukashenko 通话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法国想传递的讯号很清楚，不要让 Belarus 被拖进更深的战争。但问题是， Belarus 还有多少自主空间？如果 Moscow 已经能主导它的安全部署，欧洲外交可能只能拖慢升级， 而不能真正阻止升级。这是今天欧洲线的核心焦虑。接着看美洲。哥伦比亚总统投票进行中，但选举不是在安静背景下进行。AP 报道， FARC Dissident 相关的无人机与爆炸攻击，让安全议题成为投票前的主轴。哥伦比亚西南部卡卡一带，过去几周已经有武装攻击、土地冲突和地方治理失控的迹象。这不是单纯的治安不好。哥伦比亚的难题是，和平协议之后，并不是所有武装力量都真的消失。部分组织碎片化、地方化，开始靠毒品、非法采矿、勒索和地方控制维持运作。这会让新政府很难只靠中央政策处理。你可以签和平协议，但如果地方权力真空没补上，无人机和炸弹就会变成政治语言。比较短的几条延续新闻也一起带过。台湾人在厘清美国140亿美元军售是否会被伊朗战争排挤，日韩则把能源安全合作往前推，讨论 LNG 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库存与互助。巴基斯坦快乐发生火车旁自杀炸弹攻击，至少23人死亡，70多人受伤。东南亚领袖在塞布讨论怎么降低中东危机对油价和进口国经济的压力。加萨的停火仍然没有解决援助不足和分区治理长期化的问题。今天的深度区，我想放在刚果伊波了。这不是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吸睛的新闻，而是因为它符合一个类别变化，疫情已经从地方公共卫生事件开始外溢到外交、金融和跨境治理。 Reuters 报道，非洲开发银行年会在刚果共和国登场，但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Ebola 疫情让会议蒙上阴影。 AP 则报道， WHO 已经把这波 outbreak 宣告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且这次涉及 Bundibugyo strain， 没有核准药物或疫苗，数字本身已经够严重。先前 Africa CDC 确认 Ivory 省疫情时，已有246起疑似病例和65人死亡，后续报道提到疑似死亡数和病例数还在升高。更麻烦的是，疫情发生的不是一个行政能力完整、交通顺畅、医疗资源充足的地方，而是有武装冲突、人口流离和医疗设施不足的地区。这会带来三个后果。第一，接触追踪很难。 Ebola 控制靠的是找到接触者、隔离、照护、保护医护人员。但如果人们因冲突移动，或者害怕医疗中心，传播链就会断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第二，外交和投资日程会被迫重排。 India-Africa Forum Summit 已经因为非洲部分地区的健康情势延后。 AFDB 年会本来要谈非洲如何在援助缩水下找到本土发展资金，现在却被疫情风险压住。这很现实，公共卫生危机不止杀人，也会改变资金流、会议、人员移动和国际信心。第三，这会测试全球在疫情记忆上的诚实程度。世界在新冠之后一直说要补强公共卫生系统，但真正爆发在边陲、冲突地区、低资源场景时，支援往往还是慢。这次若处理不好，代价不只是刚果承担，而是整个区域都要承担。我们把镜头转到科技。今天科技新闻看起来比较零散，但其实背后都在讲同一件事， AI 从模型很厉害进入系统怎么活下去的阶段。先看 OpenAI。 OpenAI 宣布和巴西媒体 Grupo Folha Grupo UOL 建立内容合作，让 ChatGPT 可以使用具归因的可信新闻来源。这延续了 AI 公司和新闻业之间的授权模式。从 OpenAI 的角度，它需要高品质内容，也需要降低新闻摘要和版权争议。从媒体角度，这可能是新的授权收入，也可能是把读者入口交给平台。这里的批评很直接，如果使用者在 ChatGPT 里看完摘要，不再点回原媒体，那媒体到底是拿到新收入，还是失去长期品牌关系？所以这不是单纯的合作新闻，而是 AI 入口化和新闻业如何活下去的下一回合。再看 Anthropic。 The Decoder 报道，Anthropic 共同创办人 Christopher Ola 在教宗 Leo 14的 AI 通谕发表场合谈到，部分 AI 模型显示类似内省与情绪状态的迹象。这件事有趣，也危险。他把 interpretability 研究从工程语境推进伦理和公共政策语境。我会比较保守的看。模型行为看起来像内省，不等于真的有主观经验。内部表征能被解读，也不等于我们已经知道他感觉到了什么。但这类讨论会越来越多， 因为 AI 系统越像能与人协作，社会就越想知道它到底只是工具，还是某种需要新伦理框架的东西。Agent 工具这边 ,OpenClaw 释出新的 beta。比较值得讲的是它前一版把 iMessage 的按赞和到赞反应接近 approval 流程。按赞代表允许一次，到赞代表拒绝，并且用 allow list 限制谁可以审批。这听起来小，但其实非常接近 Agent 实用化的核心。很多 Agent Demo 失败，不是因为模型不会做事，而是因为人类审批太麻烦。如果每次都要复制一串 ID, 打一段命令，使用者很快就会放弃。但如果审批变成讯息里的一个反应， Agent 才有机会融入日常工作流。当然，方便也会带来风险。误触怎么办？讯息被转发怎么办？身份验证靠什么？审批记录怎么审计？越是把 Agent 放进真实工作，这些问题就越不是边角料，而是产品本体。今天还有一条企业 AI 安全新闻。PromptArmor 发布研究，指出 Microsoft Copilot Cowork 有档案外泄风险。这类研究的重点不只是某个漏洞，而是提醒企业， AI Coworker 如果能看档案，能整理文件，能跨工具操作，那它就必须被当成有权限的内部人员管理，而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权限边界会变成企业 AI 的主战场。谁能读什么，谁能转发什么，哪些 prompt 会诱导他把敏感资料带出去，这些都会决定企业敢不敢让 AI 进核心流程。加密货币这边，今天有两条值得放在一起看。第一， Squid 的第三方模组被 exploit, 损失约320万美元，团队强调核心协议没有受影响。第二， Trapdoor 恶意套件锁定 crypto 开发环境，包括 Aptos、Sway、Solana 相关生态，透过 NPM、PyPI、Crate 还有这些开发者常用套件渠道攻击。这两件事都在讲同一个老问题， DeFi 和 Crypto 的风险常常不在最漂亮的主协议，而在旁边的模组、外挂、开发机、私钥管理和 Supply Chain。看多的人会说，这些攻击会逼生态成熟，让审计、权限管理、供应链安全变得更标准化。看空的人会说，普通使用者根本无法判断自己是在用核心协议、第三方模组，还是某个被污染的开发工具链。市场数字今天只顺带讲，不开独立段落。5月25日最新报价里，比特币在7万7000美元附近，以太币略高于2100美元。这些数字没有显示恐慌，但 ETF 流出和地缘政治降温后避险需求下降，仍然会让短线波动变大。最后看 AI 晶片。Tom's Hardware 报道， Supermicro 涉及25亿美元 AI GPU 走私案后，NVIDIA CEO Jensen Huang 要求公司强化出口管制合规，台湾也开始加强查缉 AI GPU 流向中国。另一篇报道则指出， NVIDIA 最新 AI 系统建制成本达780万美元，记忆体成本较前代飙升485个百分点，记忆体约占总成本四分之一。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AI 基础设施一边变成国家安全管制品，一边变成超高资本支出的工程系统。GPU 当然重要，但瓶颈正在往 HBM、封装、网路、散热、电力和合规扩散。也就是说， AI 的竞争不再只是谁有更好的模型，而是谁能稳定、合法、便宜地把整套算力供应链跑起来。这也是今天科技线的结论。AI 正在从魔法变成工业。魔法阶段大家问，它会不会写诗，会不会写程式，会不会聊天。工业阶段大家问，它的资料从哪里来，权限怎么控，晶片怎么买，电怎么供，错了谁负责，外泄怎么查。今天就到这里。总结一下，世界线上，美伊谈判让能源压力暂时下降，但黎巴嫩、乌克兰和加萨都提醒我们，降温不是和平。科技线上，AI 的真正考验正在从模型能力转向基础设施和治理能力。这两条线其实也很像，最难的都不是宣布一个框架，而是让它在现实世界里不崩。我们明天继续。